这是今天基督徒在主面前呢，应当有的一个，也是很基本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经历。但是很多神的儿女们都忽略这个东西。你看，你今天大多数神的儿女们所注重的都是外面的活动啊，外面的工作啊，外面很多的作为，不多看见一些基督徒真是住在主里面，这个住在主里面的经历啊。所以我们丧失了那个里面与主之间交通的这种的喜乐和满足，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啊。基督徒应该和主之间呢有个很亲密的关系啊，能够与主同住。你看当初门徒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与主同住所以你记得那个门徒们跑去问主说，这个你在哪里住？主说你们来看啊。从那天开始起，他们就与主同住了。所以往后去，他们生命中的许多的经历啊，都是从跟主在一起相助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之后呢，不是说做了基督徒，将来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将来上天堂就等着那一天而已。不是，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就是应该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一个生活我们不仅是与主同住，是住在主里面。所以到了这个经历呢，是因为等到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之后的那个经历，就从外面的开始转到里面了。他们从前是外面跟随主，现在在里面跟随主。那我们今天的经历是在里面跟随主，所以基督徒应该在里面跟主之间呢有这种一起生活的这种经历所以他这里呢，他当然他用了约翰福音第15章那里的，葡萄树的那个图画来解释这个住在主里面。约翰也是用这个来解释。我曾经跟弟兄姊妹们讲过这个戴德森弟兄在中国侍奉主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服侍到一个地步，觉得里面枯干。几乎服侍不下去，但那个时候外面工作很兴旺，他内地会的工作在中国已经做得很多的这些童工啊，并且做得很兴旺，但是他越做里面越觉得空虚，越觉得枯干，所以几乎过不下去后来他的童工们中间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兄，他懂得这个与主同住这个经历，所以他就在他的那个跟他的通信里面呢，就写到了关于这个枝子与葡萄树之间的关系那么那一封信呢，对戴德森弟兄是一个带来一个大的转机读了一个同工的信之后，他忽然之间里面眼睛开了，他就看见了葡萄树与枝子之间的关系所以有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的救恩呢，已经把那个事实已经做成了。我们蒙恩得救呢，我们已经是连于主的自己了，但是呢，我们还缺少里面的一个看见这个看见，是圣灵在里面的工作，引我们进入这个实际。那么从那时候开始起呢，我们看见戴德森整个的生命有个大的转变，所以他后来写信给他妹妹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他说你不知道我这些日子多快乐跟从前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光以外面的这些聚会工作这些东西为满足我们必须要懂得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我感谢主的1970年代左右的时候，主在这方面让我在得到一点的帮助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一点这个什么叫做操练住在主里面。那一直到今天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在生活中跟主之间呢能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连接这个住在主里面不是一个道理，是一个经历 也是一个属灵的实际，是需要借着主的灵把我们引进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一个人有没有住在主里面哈？这个不是你嘴巴会讲的，在生活上就会显出来。因为我过去碰见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这些方面有经历的人，你看见住在主里面的人是不一样，很多情况是不一样。所以求主给我们在这方面有爱慕啊，就是我们已经有这个事实了，在爱慕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好，我们另外再唱一首诗歌，197首。我有一位好朋友，弟兄姊妹，如果记得我们讲到生活系列的时候，曾经讲到那个中心的生活的时候啊，我们讲到一个基督徒啊，神要求我们在三方面要有中心，对神有中心啊，还记得吗？啊，第一方面什么？
神的名，
向神的名忠心啊，忠于神的名。第二个呢？
神的自己，
忠于神的自己啊。第三个呢？
神的托付，
忠于神的托付啊。我们说呢，这三个神所要求的中心呢，乃建立在我们与主之间三方面的关系上面的。好，三方面的关系上，第一个关系呢是什么？夫妻关系。这刚刚最近才听我讲过。夫妻关系啊，在夫妻关系上是要求忠心的啊。那么第二个呢，记得吗？朋友的关系，朋友关系要求忠心的。第三个呢，是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主人对仆人要求是忠心的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记得啊，今天这个是末了时代神一个很重要的呼召，要忠心的，忠于他的名，忠于他的自己，忠于他的托付啊，那是建立在我们与主三方面的关系上的。因为我们跟他之间有夫妻的关系，教会是羔羊的妻啊，必须要这个主把他的名给我们，我们许配给基督了，就是 under 在他的 name 之下了，对不对？所以要忠于他的名啊。那么呢，我们要忠于他的自己，在朋友的关系上是要向主自己忠心的啊。那么忠于他的托付，那是站在仆人的地位上忠于主人的托付。所以这三个关系我们要搞清楚，很重要啊，非常重要。因为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个马上主的国度就要降临啊，我们到最后在主面前所能得到的称赞，就建立在这个关系上。那我们知道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主是我们的朋友。因为这约翰福音15章里面主也讲说，我对门徒讲哈，我从此不再称你们为仆人，称你们为朋友啊。我曾经讲过，在旧约时代中间哈，只有一个人被称作是神的朋友，是亚伯拉罕啊。我们以后读到以赛亚书后面就讲到了，是说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啊。那么另外一个呢，摩西呢？摩西曾经呢跟神之间呢谈话，像人间的朋友。圣经没有讲摩西是神的朋友，但是我们讲的这个也算是他的朋友了啊。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拜了金牛犊之后啊，摩西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不住在以色列的营中间了，他就在以色列的营之外，他自己搭个帐篷，在营外搭了个帐篷啊。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3章了，在营外搭了个帐篷，他就称那个帐篷为会幕。那么神就在那个时候呢，就只在那里跟摩西之间有交通啊。因为以色列百姓拜了偶像，所以神不再对他们讲话，神只对摩西讲话。所以每次看见那个云柱降下来在摩西的那个会幕那里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大家都一同下拜啊。那么他们就听见了神跟摩西之间讲话，像人间的朋友一样的讲话。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你顶多算起来只有2个人能够被称为是神的朋友啊。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所有蒙恩得救神的儿女都是主的朋友。但是很可惜，我们没有把他当朋友看待，对吧？他确实把我们当朋友看待啊。这位好朋友他是从来不背负他的自己。我们曾经讲过， 这个主带的门徒之间，主虽然称他们为朋友，但是他们有失败。像犹大呢，30块钱就把主卖掉了，对不对？但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呢，主对犹大说什么呢？说朋友，你看主还是称他为朋友啊，这位好朋友从来不背负他的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们跟主之间呢，应该是呢，也是有这个一个好朋友之间的关系啊。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住在主里面的经历啊，这个也是好朋友之间的关系啊。因为我们都晓得人今天人在地上，如果你有朋友的话，你是个蛮幸福的人的。一个朋友都没有的人是很可怜的了，对不对啊？我想我们都很喜欢有许多好朋友啊。那么我们跟主之间应该建立好朋友的关系啊。所以这首诗歌呢，讲到我有一位好朋友啊，他英文说 I have a friend so precious 啊，宝贵的朋友啊 ，so precious 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有一些圣徒们，你看见他们在经历的里面，他们跟主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关系在里面。所以求主今天也带领我们啊，能够在今生还在地上的生活里面，跟主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啊。好朋友还是彼此也很亲密的啊。好，我们来唱这首歌啊。我想我前面稍微解释一下，这样我们希望我们唱的时候呢，我们真正能有那个感觉，好不好？我有一位好朋友，我是非常宝贵，他是爱我如此温柔，他爱非常甜美，我不能活同行，我祝
门，打开一万世界，他跟我一说到这里，跟我一说到这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哦、
我们谢谢你主啊，这位至高的神主啊，你愿意住在我们中间、
哎、
主啊，你愿意我们与你同住主啊，我们谢谢你、
哎、
我们感谢赞美你、
哎、
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是何等的宝足，我们在你的里面是何等的甘甜
的
主啊，我们谢谢你、
哎、
谢谢让我们看见主啊，你是那个真葡萄树，我们都是你那些枝子，连在你上面我就得供应、
哎、
我们就得宝足、哎、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实在是每一天都带领我们，让我们实在住在你的里面，实在是与你有交通、
哎、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晚上再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与你有交通，主啊，你在得着我们，得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心里面的渴慕实在增加，让我们心里面的爱慕实在增加，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愿主用爱吸引我们，
阿门。
主啊，叫我们能够快跑的来跟随你，
阿门。
主啊，愿我们真像门徒一样，
是的，
当时听见你的呼召，
主啊，
就情不自禁的来跟随你，
阿门。
主啊，让我们欢喜与你同住，
阿门。
更渴望住在你的里面，
阿门。
亲爱的主，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件事上都能够与主相连，也让你进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供应。主啊，不仅在我们里面做生命，做亮光，做能力，做我们深处的喜乐。主啊，晚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主啊，我们愿意真是坐在你的面光中。
是的，
主啊，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
是
啊，主不是叫我们外面要寻求些什么知识，
是
啊，而是实在渴望听见你的声音。
阿门。
主啊，在今天这个环境的里面，
是啊，
唯独与你面对面，
是
啊，与你有敞开的交通，
是
啊，能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的搅扰和缠累。主，让我们在生命生活中能有真正的安息。
阿门。
哦，我们感谢你。
主
啊，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蒙拣选，已经得着极大的福分，是这个世界所不能给的。主啊，我们知道这周遭的环境有一天都要改变。主啊，然后我们这些人在你里面却得着永远的福分。主，但愿这个是从今天在地上我们就进入的一个福分。哦，让我们每时每刻连于主的自己，享受在你同在中所带给我们极大的供应。哦，主啊，我们感谢你。哦，愿我们从心的深处，主啊，真正是爱我们的主，愿意在爱中与他有交通。所以晚上我们愿在你的爱中，主啊，你把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在你的话中不仅得着亮光，主啊，也得着生命的喂养。主啊，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请弟兄姊妹打开以赛亚书第38章。以赛亚书38章，我们从第9节哈，一直读到39章的末了第8节，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来读过哈。犹大王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说：
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我一寸的年岁不得享受。
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
我的住处被迁徙离开我， 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将性命剪取，像织布的卷布一样，耶和华必将我从低头剪断，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
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将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
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两光，眼睛困倦。耶和华，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
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
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
看啊，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
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
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
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
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伤上，王必痊愈。
西西家问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
那是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
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金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
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的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
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
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粽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
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
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这个以赛亚这个西西家呢。这个因为生了病，那么先知告诉他说你必要死，结果呢我们知道他在神面前就痛哭。那在列王记下第20章呢也记载这段故事，那里记载的就更详尽一点。当先知以赛亚把这一个话带到西西家王跟前的时候呢，西家听了之后就痛哭啊，痛哭啊，并且向神祷告啊，求神这个医治他。那所以当以赛亚离开这个西西家王，刚刚走到中院的时候，还没走出去，走到中院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了，就告诉他说：“你回去告诉这个西西家说呢，我们神要医治他。”所以西西家就回去呢，告诉这个不，以赛亚就回去告诉西西家说呢， 神医治他。那么三日之后呢，神告诉三日之后你就可以上耶和华的殿。那么在那里呢，西西家就问这个以赛亚说，神给我什么样的一个兆头啊？结果神就说呢，我给你一个兆头呢，你愿意这个日影向前移十度还向后移十度啊？那西西家说，向前移十度容易啊，向后移十度不容易，他愿意向后移十度。所以就按照他爸爸啊亚哈斯所建造的这个日规啊，结果就让这个日影呢退后了十度。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大的神迹啊。啊，那然后呢，这个神就对以赛亚讲说，要用一个无花果饼贴在他那个窗上，结果贴上去之后呢，那么他就好了。好了之后呢，那么在这个列王记下里面记载说呢，他就忘记神的恩典，结果呢，他就变得骄傲起来了。他不仅骄傲啊，整个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骄傲。结果呢，神就责备他们啊，责备他们呢，结果这个西西家呢在那里呢就谦卑啊，结果耶路撒冷的所有的百姓都跟着一起谦卑啊。这个中间呢还有这么样一段的故事在这里。那我们就看见哈，弟兄姊妹们啊，其实啊，神让这个西西家呢这个中年的时候得病就过世，其实是有神的恩典的啊，是有神的恩典在其中的。因为神很认识这个西西家王，神知道他心里面有骄傲啊。所以我们上次讲过哈，假使西西家没有后面这十五年，那西西家在历史上面来讲的话呢，是一个完全的王啊，并且他在神面前的那个骨架那是非常非常大的。他要求的这延续的这十五年呢，呀，对他个人来讲，当然好像可以延长生命了，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个其后果是非常糟糕的啊。这个后果呢，我们晓得不仅是引进巴比伦，后来巴比伦的这个势力进来了，并且我们知道他的家里面所遭遇的那个。后果是非常悲惨啊，所以他的这个决定啊，这个在神面前的这个要求呢，这个实在不是一个好的一个要求。我们上次也讲过，对于基督徒来讲啊，我们都知道今天人活在地上是短暂的，你总有一天要离开的，对吧？或长或短呢，对基督徒来讲呢，我们不应该在乎这些东西啊。当然圣经也有应许了，如果你好好孝顺父母的话呢，那么神可以使你在世长寿了啊。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地属地的一个应许啊。那其实呢，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呢，到主那里去是好的无比的啊，那才是最上好的福分。我们晓得，今天我们人活在地上哈，我们有人的感觉。今天真正的在主里面有属灵的眼光，能把生与死能看得非常的清楚的人并不太多。所以连西西家这样一个爱神的一个以色列王啊，犹大王啊，也免不了这个人的这种感觉了啊。所以我们看他在这里，当他的病得痊愈之后呢。那么他就写了这么一个写了这么一个诗篇啊。那这篇诗呢，你如果哈这个不把他的这个经历呢摆在其上的话呢，那我们觉得这篇诗篇写的还不错的。但是你把他的这个经历摆在后面的看的话呢，我们觉得这个诗做的并不是很好啊。这个你看他一直很不甘心的啊。他很不甘心，他这个前面哈这个他两次讲说我说啊，这个我说怎样啊，这有点像我们这个中国的北方人的这个讲，北京人好像常常有人喜欢这样的我说怎么样的啊，他这个他在这里哈，他讲到这个他。 他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很年轻，西西亚王很年轻啊。那么你像有一个刚刚当上王，然后呢，在正在呢这个大让这个整个、啊、这个亚述帝国的这个入侵的势力刚刚瓦解掉啊，哇，这个正是他可以过好日子的时候，对不对？嗯，所以他在这里说哈，他说哈，他说你看我正在我中年之日，毕竟阴间的门啊，他三十几岁嘛，那么就要过去了。他说呢，我剩余的年岁也不得享受啊，所以他我这篇诗哈、啊，我读的时候我感觉他就跟我们一般人想法是差不多的。啊，我们都想在地上多活几年呢、啊，可以享受这个地上的好处啊啊。其实我们晓得人活在地上啊，当然，这个你如果面对事实的情况来想的话，真正能在享受的时间也不多啊。所以世界上人常常讲的，人生的十之八九都是在忧患的里面啊，所以快乐的时候也不是很多。那么但是呢，我们无论怎样也不甘心，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所罗门呢写这个传道书的时候，他里面有这样的话说啊，他说啊，这个活着的狗啊都是强过那个死了的狮子。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呢人在地上这种光景就是这样的，我们觉得我怎样那好死也不如赖活，对不对啊？这是因为我们缺少啊，对于那个永远对于神的那个认识和看见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啊已经蒙到极大的恩典，神将来带我们去的地方，那是好的无比的一个景况啊。你读使徒们的书信的时候，他们都提到这些东西。所以后来我想保罗，所以到了后来呢经历那么样的苦难的为主寻道，你看他很坦然面对这些东西啊。如果今天按我们想的，奇怪，这么爱主的一个人呢，怎么会最后死的时候遭遇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呢？所以我到罗马去看的时候，他们那个壁画上面讲到他死的那个情形，那死得很悲惨的啊，这么大这么有启示的一个使徒啊，最后被那个罗马兵丁砍了，还不是用大刀啊，拿着像菜刀一样的东西把脖子把头砍下来，那个你看见那个图画的心里很不舒服的啊。但是你看见保罗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他的里面人就是很坦然的啊，他以为主能寻道啊是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知道彼得后来这个被倒钉十字架，对不对？是他自己要求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哈、啊、不能轻看有些圣徒们，当他们灵里面的眼睛得开的时候，他们望见永远的事情啊，认识神完全作为的时候，他们里面所有的那种情况。当然今天我们软弱，主也不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情况的经历，对不对？但是基督徒对于生死的问题呢，你必须要有一个看见。我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讲生死的问题，对不对？永生永死的问题的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蒙恩得救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永生永死的问题。那我们也知道今天在地上我们是一个短暂的日子啊。不过呢，我就说哈，今天呢神有他的恩典了，所以西西家王啊这里所给我们看见例子，他也是像人一样啊，他没办法能够有那么像先知们的那个看见啊。那我们知道以赛亚到最后也是为主寻道的啊，按照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呢，是被这个西西家王的儿子把他杀掉了啊。那么杀的时候呢，因为在逼迫当中他躲起来的，躲这个树里面，枯树的洞里面啊。结果这个西西家儿子呢就找人呢连着树跟他一起把他锯死了这样啊。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有人被锯死，那么说可能就指的以赛亚的寻道说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今天哈，当然我们谈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很多基督徒会感觉，哎呀， 尤其我们作为人的感觉啊，觉得这个好像有时候我们不太能够完全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无论怎样，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人在地上，我们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存留啊，总有一天你要面对这些情况。所以求主呢，让我们里面呢能够更多认识神的恩典。所以你会看见呢，这个西西家王他做这篇诗的时候，就是他那个好像中年就要完结了，他神使我完结，两次讲到神使我完结，他就想好像要把我给结束了，就是这样的啊。哎，他心里面是很不甘心，所以求神医治。那么神也的确医治他了。他后面说呢，他说呢，只有活人可以称谢你，对不对啊？他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四弦的乐器歌唱我的诗歌。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吗？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很多弟兄姊妹生病的时候也有同样的一个许愿，主如果医治我，我将来就为他做见证，是吧？你这样的话我听了很多啊，我们弟兄姊妹常常也是讲，只要主医治我，讲了我就是到处去给他做见证。不过后来我发现，有的人得医治之后呢，也未必就真的是去为主做见证嘛。有很多人都忘记主的恩典啊。你要知道，在列王记下第二十章那里，神就那里就讲得很清楚啊。这个神医治了他之后呢，结果你看他怎么样？他忘记了神的恩典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些人呢，有时候我们向神许的愿呢，那个有的时候都不大可靠啊，是因为我们在那个苦难当中的时候呢，哎呀，我们这个心愿很强，等到一病一好的时候呢，你整个都忘记了啊。这个对不起，不是那个列王记下，是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第三十二章的历代志下，历代志下三十二章哈，你看那个第二十五节那里说哈，二十四节说他病得要死，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赐给他一个兆头。二十五节，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为他心里高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比耶路撒冷，看吧。所以这个人呢，一到这个好的时候啊，我就忘记，所以我们人很容易忘恩的啊。弟兄姊妹，我们求神祝福我们的时候啊，是很迫切的，但是神一祝福完了之后呢，这个很快就忘恩，连西西家都难免，对不对啊？啊。那么的确，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他在这里作诗的时候，好像那个心愿是很好的，结果到时候我们看见他也没有做到啊。那我们知道神给他的这许多的恩典呢，并没有让西西家真正谦卑在神的跟前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需要受警戒的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非常非常需要受警戒。你看他在那里，因其实是神帮助他打败了整个亚述帝国，对吧？把亚述帝国的185,000人的军兵的统统灭掉了啊。这个对于当时这个西西家来讲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啊，假使神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服事里面也为我们行了这么一件大事，打败敌人的话呢，哎呀，那你看看这个对于我们来讲，这是这个何等这个值得夸耀的事情呢，对不对啊？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必须要看见事情，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做，其实是神做的。像今天有人传福音一样的，一传福音，哇，这么多人举手决志啊。有的人就马上就骄傲起来了，跟你讲了，你看这都是我就不是的啊，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这是神的手在环境中做的。今天呢，如果主带领我们，你在工作上很兴旺啊，在很多事情上看见神的祝福的时候， 你要知道那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在神跟前需要明白这个点。那么你想想看，神帮助西西家王呢，打败这么顽强的一个敌人啊，这么强大的一个势力啊，哇，这个对我们来讲，这个你要能承受得起这种祝福的不容易啊。所以有很多时候神并没有量下这么多的恩典祝福在我们的生命中啊，这是神对我们的怜悯。我从年轻时候侍奉主，我也常常在主面，也是恳切祷告主啊，心里面向往着，一站起来传福音，那你哦，如果有几十个人这个觉知啦，很多人举手啦，心里面高兴的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吧？如果神这样祝福你，就把你摆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位上。很多时候侍奉上很艰难，做不出去的时候呢，哎，反而叫你里面怎么样，一点骄傲都没有，是吧？叫你成功的多了，那么你就有的骄傲了啊，所以我们人经不起神的祝福的。连西西家王也是这样，西西家我们要记得，他从年轻时候就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一个人呢、啊，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呢、啊，他曾经把以色列国从最黑暗的光景中把他挽回过来的，啊，他不像他的父亲，他把他父亲所做的那一切败坏的事情呢，他通通把他除灭了，并且把整个情况挽回过来，可见他是一个有强烈的心愿跟随主、爱主的一个人，啊，所以西西家在犹大的列王中算是个好王，从年轻的时候就有很强烈的心愿，但是我们看见怎么样，也经不起神的祝福，神帮他打败了这个亚述，啊，那么现在呢，并且呢，他在这个要死的病里面啊。那神把他拯救起来了，啊，这不仅在外面啊有这种这种看见神的奇妙的作为，在连他自己本身啊也经历了这个神奇妙的作为，本来他是身疮啊，要死的了，对不对？结果你看得出神奇妙的医治，不是医生医好的，是神医好的，对不对？哇，然后再加上啊。神还给他一个兆头啊，让这个日影呢倒退十度，这个真的是弟兄姊妹，我常想，如果主把我他三件大的经里面只要把一个给我们，我们都不知道骄傲到什么样程度了，对不对？啊，我们在夸耀的不得了，到处去夸耀，全世界去讲了，怎么样，是吧？只要有一个，如果今天主帮助你把185,000的仇敌都灭掉了，哇，你看看你还得了吗？啊，今天我们如果得着该死的病，结果没死又活过来了，啊，你看看这个是多么容易叫我们叫，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知道，神是愿意祝福人的，神不是不愿意祝福人。神爱我们呢，比我们爱我们的儿女还要爱得多。神实在愿意把一切都给我们，因为他把他儿子都给了我们，对不对？还留下什么好处不给我们呢？对不对？神是愿意祝福我们，但是神知道一件事情，有的人是经不起神的祝福的。所以西西家在这一段的历史的记载，充分的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经不起神祝福的一个人。神的这个祝福呢，并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的好处，这个祝福呢，我们看见反而引进了后面的以色列人所经历一段悲惨的历史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今天实在需要从他的身上啊得出一些的警戒。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在主里面啊，基督作为一个基督徒啊，要生活的非常的安息，非常的知足啊，你在主面前就蒙福了。所以保罗就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告诉他说，基督徒应该什么？就什么？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你知道这个有衣有食的话，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的，对不对啊？哎， 我们的难处是什么呢？有意有时还不能知足，我们还要在这个上面还加上点什么东西的，对不对？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应该看见每天早上起来有衣服穿呢，有东西吃了，就应该满足了啊。那就说你一个基督徒的满足应该建立在最低位的这个条件的里面，我们能做到吗？我们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真是能有这样的一个灵里面深处的一个看见，对于今天主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带领，应该有一个知足的感觉啊，那么你的深处就有安息。我们在地上等什么东西呢？弟兄姊妹们，不是等啊，要做什么大的工啊，什么搞什么兴旺的东西，不是。我们最后等候主的回来，对不对啊？等着主来迎接我们进入永世。所以主如果没有量给我们大恩赐，没大恩赐有什么关系？你不要整天看别人有恩，有大恩赐的人并不一定快乐啊，弟兄姊妹们。那个有才干的人呢？一点都不快乐，所以我常常讲，能者怎么样？能者就多劳，真的是，所以呢，有的人傻乎乎的，没什么多才干的人，人家过得还快乐一点，那个才干越多的人呢、啊，那越辛苦，能者就多劳，这中国人讲，这个话也没错啊，所以我们对于今天主量给我们的，应该有一个深处的一种满足和安息，安于主给我们的带领。弟兄们，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里面最大的一个福气。不要强求那些你所没有的东西啊。西西家在这里没有办法安于神给他的带领，所以他强求，他要求神给他。结果呢，我们知道这个要求的结果，就跟当初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所有的情形一样，是吧？诗篇106篇里面来讲到，就说哈、啊，他们呢强求神给的，所以要吃肉嘛，神说给你们肉吃，但是呢，神说呢，神把他们所要求的给他们，确实他们怎么心灵软弱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呢，我们必须从这个里面看见这个情况啊，那个好了，后来呢，我们知道他这个病好了之后啊。那么他的这个骄傲里面的这种的满足啊，这种炫耀的这种感觉啊，一点都没有减退。所以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啊知道他生病好了，所以就派使者来给他送礼啊，来看他好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西西家啊，哇，非常得意啊。那么把亚述打败了啊，又得着神奇妙的医治，对不对啊？然后呢，神还显出其神迹啊，所以呢，他就有一个炫耀的一个心。你知道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人也很容易落到这样的情况的里面。如果神只给我们在外面有一些东西祝福的时候呢，哎呦，我们就巴不得人都来看，对不对啊？这个你不知道的话呢，我还要把它宣传出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需要主的怜悯啊！如果在工作上有一点点的果效，就巴不得全世界人都来看才好呢。我们知道这里西西家王的事情，主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警戒啊！所以那个巴比伦王到这里来给他送礼物的时候呢。那西西家呢，很高兴的就把自己宝库中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中一切的军器，比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比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嚯，你看这个美国人就讲，英文里面讲这个 show off， 对不对？哎呀，这个得意到一个地步，什么都搬出来给人家看啊，就是恨别人，有些东西他不知道呀，通通让他知道啊。你知道今天我们在侍奉上啊，弟兄姊妹有很多人犯这个错误的，工作上稍微一点成就，全世界的人都希望他们来看，其实不需要这样，好了，这个在历代之下32章那里哈、啊，这里有主的话啊， 我想这里是解释这个这里的情况。你知道这个32章啊，第31节，他说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啊，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怎么样，他内心如何，就怎么样。哇，这句话是很严肃啊。神离开他，就为了试验什么呢？看他的内心如何。所以我们知道，在巴比伦的使者来看西家的时候，这个西家王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啊，这件事情呢显明他内心里面的情况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记得我曾经和大家交通过啊，我们在这个从前啊，在1960几年的时候呢，那么因为有一个侍奉主的人呢，他的这个光景有点不太正常啊。那一个老姊妹呢，她就开头说责怪一般年轻人，说因为你们呢刺激他，所以使他呢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但是后来2年之后呢，那个老姊妹呢看清楚的情况，所以她说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她说哈，环境不会败坏人，环境只会显明人啊。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听见啊，我也常常作为我里面的一个警戒。如果今天你跌倒了，你不能怪任何人的，如果你今天变成那个，也不是别人造成的啊，是因为有这个环境来把你显明出来了。你本来你里面就有这个东西，对不对？你里面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呢，再坏的环境也不会影响你，对不对？就像主在那讲的，他说现在这世界的王要来了，但是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他怎么会影响你呢？对不对？哎，今天呢我们是蒙保守，还没有经历那个环境，所以弟兄姊妹要有个警惕啊。若是有哪一天主真是试一试我们，主把他的同在收回，试试我们里面内心如何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很严厉考验的时候。你看看到时你心里面要什么东西，是吧？所以呢，环境是神手中的一个工作，环境不会败坏人，环境只会怎么样，显明人。如果你心里没这个东西，环境来了也不会对你有任何的影响，对不对？你里面有贪念，那么很多钱摆在这里的时候呢，正好你就会落在那个贪财的里面了，对不对啊？哎，所以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啊，弟兄姊妹们，当有神的祝福、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用西西家作为一个鉴戒啊，要提醒自己，哎，不可以骄傲的。更不要有任何的一个感觉，觉得你多了不起，你要让人看这个东西。嗯，我们知道，当然在圣经中啊，像这些事都有它的属灵的含义。你像金子了、银子了、香料啊、贵重的膏油啊，把膏油都拿出来，这展示出来了。所以我们不能跟人讲说啊，你看我这个多有膏油啊。这个不能讲。哎，我真的，我都听见有好多好多弟兄们常常有时候讲完道下来，就是他我今天好有膏油啊，这个，你就是有膏油，你也不要讲啊，这些是神的恩典和祝福在你身上啊。那么你要人在主跟你总是要谦卑的啊，这个像。武库中的一些军器，说是征战，属灵征战上面很多的兵器东西，不能随便显示给他看的。 哎呀，这个你看这个，并且把所有的财宝，家里面财宝，家中的和全国之内啊，这个西西家族什么，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哎呀，真的是，啊，这个要展示到尽了，就是这样。好，当他经不起神在环境上的考验。神把他内心的光景把他显明出来了，下面接着什么？神的审判领导，这个审判很可怕啊，审判很可怕。这个先知以赛亚了，就来见西西家王。你看见哈，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些先知们都是很忠诚的人啊，向神忠心的。你要知道，你去传好话容易，对吧？我们上次讲了。哎，如果一个弟兄生了的病呢，我们就告诉他主说你要死了，你这个话你怎么敢讲呢，对不对啊？哎，这个先知这个讲这个话很不容易啊。现在如果说呢，那么主让我们就说你要得医治，那我们再快快跑去告诉他了，对吧？这个好话我们是容易讲的，这些话不容易讲。那现在尤其把这么严厉的一个审判的话语啊。你知道那个时候以赛亚跟西西家之间他们有很亲的关系在的，因为亲近的人中间更是不容易讲这个话的。但先知你看见他就是一个忠诚传递神话语的人，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他就这个先跑来问他说这些什么人，他们从哪里来见西家族，他们从远方来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他们都看见，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哇，这个你今天读圣经哈，你读书你不觉得什么，你要仔细想想，就是那个时候西西家是多么的得意啊，你知道吧？就我们中国讲那个得意忘形了，你知道，真是觉得自己是神这个多祝福的一个人呢。以赛亚对西家说哈，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病，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下面并且说什么？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可怕的审判啊！你看西西家听了这些话有没有谦卑呢？啊，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呢经不起神的祝福，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徒哈，尤其在今天这个地上，基督徒啊若是成名，这不是件好事情啊！你看有几个人不羡慕这个东西呢？我也看见一些年轻的弟兄们快出来侍奉，很快就成名了，一成名之后呢，你就发现你今天在跟他讲话跟从前讲话不一样，因为他们呢已经开始有一个这个有一种一种的东西在身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神的怜悯啊。西西家这个时候对以赛亚所说的话真的是。这个话真的是太不好了啊！他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这个什么甚好呢？就是把这么严厉的责备审判临到你，还甚好呢？啊！他说：“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你看多自私啊！他说不管了，只要我活着能够活得好就好了。那么以后的子孙的事情什么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啊，西西家王哈、啊、很可惜啊，所以在属灵的原则上面是这样的啊。我们经历十字架的工作的时候呢，主有时候叫我们在某些事物上需要死的了啊，所以我们上次讲的该死不死的就有麻烦啊，所以主让他死你就让他死，那样的话呢，你就蒙拯救了。所以他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非常的傲慢啊。 这个西家王呢完全忘记了当初他在多么窘迫的境况中啊，神帮助他，他可以说是从艰困的中间达到高峰了啊，然后呢又从高峰的顶上又落到谷底啊。结果从这一段的历史的后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他引进了以色列人的一个黑暗的历史啊。但是呢很奇妙的，从以赛亚书四十章之后呢，我们看见也引进了神更大的启示。那我想弟兄姊妹们哈，我还有一点时间呢，我把这个四十章以后的哈大致的情况呢给弟兄姊妹们简单的交通一下。我们晓得这个从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这一段的历史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啊。在这个之前呢，我们晓得以赛亚也是有预言，但是那个预言呢大部分在审判的里面，是预言审判的啊。我们看过那个整个的预言呢是讲到审判。那从后一半呢，从四十章开始的人就是预言，但这一半这一后面的一半的预言呢，那么让我们透过这个预言呢看见什么，看见的是希望啊。所以四十章以后的预言里面那个安慰的话特别多，鼓励的话特别多啊，这个不一样。但是就着时代来讲的话呢，以色列人将要进入一个更黑暗的一个时期，但是神的光啊，神的话语的光格外来让它明亮。那我们知道从四十章以后呢，更多主要的是预言讲到弥赛亚，讲到神的儿子到地上来要作为神的仆人，成就神的作为啊。那么这位仆人呢，可以说是有仆人性质的君王，是个 servant king 啊，一个 servant king。那所以呢，这一后面的预言呢，乃是预言讲到他到地上来要施行拯救的。他要来救赎我们脱离这个将来那个败坏的那个光景。所以呢也可以说哈，从四十章之后呢，我们是透过基督再来看以色列百姓在地上的光景啊。所以呢这里面就包括了很多的恩典，很多的恩典在里面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情况也是一样啊。我们在新约时代中，所以能蒙到神的恩典，被神接纳，得到神的称许，那是因为什么呢？神透过他的儿子啊。所以神透过基督来看当时地上以色列的百姓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啊，是一个恩典的一个情形啊。那这个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正好有27章啊。我们都知道旧约圣经是有39卷，新约是27卷啊。所以有人讲说呢，这个以赛亚书就好像一本小圣经一样的啊。那么前面39章啊，那么好像旧约，那么后面的二十七章好像新约。的确在后面27章呢，我们看见它主要的焦点是放在那个弥赛亚，放在基督的身上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神是把他先知们呢那个灵啊带领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一种限制，所以先知在这里开始用勇士的眼光啊，用勇士的眼光了、啊、来看见神在基督里面所一切的作为啊。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一段的这个启示是非常大的。那一般读以赛亚书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啊，后面这一半呢是比较难懂的，似乎不太容易懂，很多东西不是很明白。因为他这个预言呢、啊、那么中间呢这个当然那个焦点是集中在基督的身上，但是呢这中间呢预言里面也预言到 以色列人呢将来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啊。你看那个时候啊，距离以色列距离犹大国的灭亡还有一段日子的，还有好几个王在后面啊。那先知以赛亚已经预先讲到以色列人要被巴比伦这个掳走啊，所以这个预言里面讲到巴比伦，然后又说到怎么样，他们将要整个要归回啊。所以这段的预言呢，这个是很重要的预言呢，甚至呢预言到什么时候呢？这个预言呢里面还包括了预言主后七十年啊，主后七十年呢，那么犹大人呢要整个被驱散。我们知道主后七十年发生什么事情呢？发生了当时罗马的这个太子啊提多啊，这个罗马的本来是一个将军呢，他带着大军围困耶路撒冷啊，他正在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爸爸当了这个罗马的皇帝了，所以他就变成太子，从将军变成太子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围困整个的耶路撒冷。我们知道那一次对犹太人来讲是一次非常悲惨的遭遇啊，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大概是因为过逾越节啊，所有各地的犹太人都汇聚在耶路撒冷，所以呢这个罗马的这个王子提多呢就用大军围困整个耶路撒冷，那么把这个所有的出口都封住了，然后他们就进去屠杀，据说那个是大概屠杀了差不多150万个犹太人被杀了。然后他中间呢还有一部分被掳的啊，被掳的大概中间恐怕有10000人呢、啊、他们把他运到罗马，到罗马做什么呢？就盖了现在的罗马那个斗兽场啊，就把这10000人呢把他掳去做奴工啊。所以那个时候呢犹太人遭遇的情况非常的悲惨。但是很奇妙的，这一段历史的这个是先知以赛亚就已经开始预言了，你看啊，这个中间呢隔着相当长的一段大概有将近800年的时间，你看800年之前啊，那么先知以赛亚就预言。所以以赛亚的这本书的预言在圣经里面有非常独特的地位，尤其在40章以后所讲的，他其他的书信里面你看不见这些东西的啊。他这个预言很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从童女玛利亚生，这都是以赛亚预言的啊。所以以赛亚是个的确是个大先知啊，神很重用他啊。那么不仅讲到在主后七十年。犹太人被驱散啊，驱散之后呢，他们就是散居在全世界各国啊，所以从主后七十年之后，犹太人就已经开始散居了啊。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以赛亚甚至预言到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讲到主的再来，到那一天的时候呢，以色列人要重新被聚合。但我们知道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了，但是到今天呢，全世界的以色列人还是分散在全地的啊。他们虽然有些支派的人已经回去了，但是还没有能达到最后的一个团结。那么在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所以地上的犹太人重新被聚合。那这个预言呢、啊、还不仅是停留在这个地方啊，这个以赛亚的预言呢、啊、还再往前推啊，一直推到什么？推到千禧年啊，千年国度啊。所以你知道以赛亚书40章以后这个预言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里面所包含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当然我们知道最主要的点呢，那是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集中在弥赛亚的身上啊，因为这一切的事情的发生都跟主有关系的。他从这个作为主轴的里面，那我们看见他也讲到地上的 一些事情的发生。所以很多读以赛亚书的人读到四十章以后发觉一个困难的点就在这里啊，他一下好像就说看见永远的了，一下子又到地上的来了啊，所以有很多时候你中间这个就不是那么十分的能够完全分辨。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哈，我就把这个四十章以后的大概的一个情况呢，跟弟兄姊妹们先做一个纲要式的哈一个交通。那么以后呢，我们再进入的时候啊，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看看慢慢的是不是能把它逐渐的开始能够多了解一点，这样好不好？像今天时间还剩几分钟啊，我想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那希望弟兄姊妹回去之后呢，能把这个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的这些要有机会把它读一下，好吧？好，我们再有点祷告。
晚上我们经由以赛亚书看见神在第四礼拜所做的那个荣耀的工作。
啊，没有。
在今天的我们已经有这些话人认识和来看见，
是
啊，所以你告诉我们说读你话的人是有福的，主啊，愿我们不仅读这些话，愿这些话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多认识你的心意，也更能够活在你的心意当中。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经不起考验的，但是你恩典够我们用。
阿门，
阿门。
就像我们晚上唱的诗歌一样，我们常常住在你心里，求你不要离开我们。
阿门。
感谢主，有你的依靠，有你的引领，
阿门。
稳妥在我们当中。
阿门。
谢谢主，让在我们心里面在做提示的话，
是，
要告诉我们自己宝贵的。
阿门。
是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西西家我们的经历，来做我们的见解。
主啊，
我们的一生，虽然不是很长，但是有多少的危险和陷阱摆在前面，我们不知道。我们里边有多少的败坏、软弱，我们也不知道。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保守。我们愿意起头起得好，中间跑得好，最后结束得好，是吧？西西家开头那么爱主，并且大大的经历你的神迹奇事，
是吧？
结局确实令人唏嘘叹息，是吧？我们求你真是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不敢高傲，不仅在你这位全能的神面前能够谦卑，就是在人的面前我们也可以谦卑，能够知道我们实在算不得什么，我们实在只不过是蒙到你的恩惠，蒙到你一点怜悯的人，所以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好好往前，借着以赛亚书让我们再来看见末后的荣耀。我们感谢你先知更确的预言要向明光照耀，让我们里面有光，让我们里面能够确信，让我们能够忠心，是吧？既然过去的预言都已经应验，末了的预言，主荣耀的降临，千年国度的所有的美景都必要出现，是吧？让我们能够挺胸昂首，真实起来，与主同工，与主同心，是吧？你末后的时代要遭聚于数，要呼召得胜者。要来借着得胜者来促进你最后的见证，带进你的回来，
是
愿这些都来吸引我们的心。当外面好像都是平淡无奇，并且还是看见许多软弱失败，好像是处在一个极荒凉的时代，是吧？但是暗中仍有许多人在爱你，许多人仍然在那里，躲在主的跟前，定住你的话语，不改变，能够忠心。主啊，愿我们能够在其中有份。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主，我们谢谢你，
主啊，是的，
主啊，
主
啊，
是的，
主
啊，
是
的，
主
啊，
亲爱的主啊，
让我们借着这样的历史，就能够常常的提醒自己。
阿
门。
谢谢你，
主啊。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你。
主啊。阿门。
主啊，是的。
阿门。
这么长久之前，
主啊，
我们就让这个以赛亚，真是把这个所有的预言，把你所有的信息，
阿门。
主啊。
让我们看见你真是那一位常在永在的神。
阿门。
谢谢你。
哈利路亚。
感谢你。
感谢。
你所有的应许在主耶稣里，不论有多少，都
主啊，
是的，是的。
因此，是的，真的，我们的心就能够安息在你。
阿门。
哈利路亚。
谢谢你。
感谢主。
用你的话来引领我们。
阿门。
主。
话像光一样照耀我们的心，
主
啊，
是主，
主
啊，
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在你面前恳求上帝，
主啊，
主将王
那么
的爱，曾经那么
的
爱，
是
的，主啊，现在自己的骄傲里头，
主
啊，
主真的是要成为我们的警醒，
阿门。
啊，是的。
主啊，自己的肉体，自己的知识，
主啊，
对，
主啊，主啊，谢谢，
阿
门，
主
啊，阿门，
阿
门。
主，我们知道你是祝福我们的主。
是的，是
吧？哦，但愿我们世代能够经得起你的祝福。
阿门。
主，愿你常常把我们隐藏在你自己的里面。
嗯。
哦，主啊，知道我们天然的生命，若不是被十字架置于死地，
是吧？
我们就随时都会站在危险、站在失败的地位上。
是吧？
所以求你怜恤我们。主，但愿在地上的年日，叫我们能经得起环境的考验。主啊，当许多事物变动的时候，叫我们心中所宝贵的是主的自己，也更多羡慕活在主的里面。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用历史像镜子一样照亮我们的情形。主啊，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所寻求的，主啊，不是眼前的这一点好处，叫我们的心渴望的乃是在永世里，在永远里能得到主的称许。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地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无论人在地上建立什么，主啊，总有一天都要过去。主啊，唯独在你里面，唯有你的道是永存的。亲爱的主，愿你吸引我们，给我们有从上头来的智慧，知道如何拣选上好的福分。亲爱的主，求你怜恤我们，纪念我们在肉身中有许多的软弱，我们很容易受周遭的人事物的影响。我们的主啊，我们要求你用你自己大能的手握住我们。主啊，我们没有一个时刻能够离开你的，我们也知道今天你住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愿我们学会对你有完全的依靠。主啊，什么时候离开了你，失去了对主的依靠，我们定规是失败的。主啊，像西西家这样一个爱神的人，主啊，也经不起环境的考验。主啊，今天我们只有住在你的里面，才能躲过所有一切环境所给我们的试探和引诱，仰望你的怜悯。主啊，但愿这些话不是一些道理和知识，那是在生活中成为我们实际的一个指引，成为我们里面清清楚楚明亮的光。主啊，仰望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一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背后吹着说，
英语吹，
对对对，有人吹比较快一点。